那过去呢，一年有五个主日，我们都在传讲什么？人家说这个牧师的讲道只能维持多久啊？出了大门就没有了啊！我们都在讲这个承先启后的意象啊，承先启后的意象。所以牧师有的时候不得不考考大家，提醒大家啊。那在，所以我们从这个承先启后，我们可以回想回想啊，因着这个神的带领以及弟兄姐妹的付出跟摆上，当然还加上我们母会西区中国教会的这个支持，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几乎在这里建立教会已经将近四年了啊！我们在这个月底的复活节主日，我们就要欢庆我们教会的四周年。我们在这里呢，建立了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然后呢，我们讲到几座山呐、啊？三座山啊、哦，三座山。那这个三座山分别代表什么？第一个是什么？栽培。第二个呢？装备。第三个，拓殖。哦，你们很棒啊、哦，你们很棒，分别代表了栽培、装备和拓殖。那栽培，我们怎么得到栽培？当然，我们除了来聆听主日的信息，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也可以在主日学，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或是刻意的，我们可以有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夫妻和另外一对夫妻，我们可以彼此来栽培，或是甚至于我们在宣讲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栽培我们自己家里我们自己的儿女啊，那就可以按照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成为被栽培的人，也可以成为栽培别人的人啊。那在装备上面呢，我们说除了主日学，我们有什么如何教养儿女，对不对？有多少人上那个课？应该有不少人在上那个课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装备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传福音的训练，那很多姐妹她们现在在今年她们也开始学习怎么做一个什么智慧的母亲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装备。然后还有我们每个礼拜一，我们也有将近三十多位的弟兄姐妹固定的来参加星期一我们这个华人基督徒团契的查经。其实我们教会也不定期有这个小组的同工训练啊，小组的同工训练，让我们可以借着小组继续把福音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我们还有用英语教学的系统神学的课程啊，这个是在如果你听得懂中英文的话，我们也鼓励你礼拜三晚上六点半啊，我们也在201教室大概是200号教室，我们有系统神学的课程。然后我也期待，希望在可能在九月以后啊，九月以后暑假过后，我们也可以来试着来开办这个主日学老师的训练啊，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各样的装备，也借着这些不同的装备，让我们可以继续在社区的各个地方来建立小组啊，甚至于我们继续有这个职堂的意向，因为我们说装备我要干嘛？要继续的什么拓展神国啊，可能会去到南边的 Spring 或者是北边的 Conroe 跟 Huntsville。那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红字的部分，说是什么？分享生命更新恩典，传扬基督再来盼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什么被神来更新，被神来更新，然后我们传扬的盼望是超越这个世界上，也超越我们今生，也超越我们今生能够想象的，能够想象的。那在上个星期借着微倩，我跟在中国的冉茂奇弟兄我们有一些视讯，我们透过这个微倩有视讯。那茂奇弟兄因为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传福音的训练，所以当他回到中国以后呢，他去到大理，所以他在那边先住了客栈。那住客栈，谁是他传福音的对象？ 客栈的老板跟老板娘，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位就成了第一位他带领觉知的基督徒哦，很快的就在那边结出了福音的果子。那他自己在这边的时候，他也固定参加礼拜一华人基督徒传契的这个查经班，所以他就把这一套课程也带回中国，所以这个老板夫妇自然就成为这个查经班的成员，然后他也联合当地的基督徒，所以他现在的查经班大概有7到9位可以跟他每个礼拜可以有聚集的机会有聚集的机会。然后当地的信徒居然有一个更大的要求，他们说那我们主日聚会怎么办？那我们主日聚会怎么办？所以在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跟茂奇弟兄说，你有没有想到神有没有在预备你啊？因为虽然他在我们这边只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他把握时间什么参加了2门北美华神在西域教会开的神学课程，一个是什么最重要的四福音，对不对？4本福音书。那么后来呢，他又修了旧约神学，他又修了旧约神学。你看，我说神已经装备你了，装备你干嘛？去扩展神国。我说请你好好跟你的太太欧娜姐妹一起祷告，搞不好神就使用你在那边什么开始主日的聚会。因为成人主日学你已经有 CCF 可以上了，对不对？然后前面呢，你只要利用你每天灵修的时间来准备你的主日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当我们愿意被栽培，愿意接受装备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机会来拓展神国。那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这个茂奇弟兄的小组长吴立峰弟兄，因着他愿意花时间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愿意花时间在这位弟兄的身上，让他愿意领受神的呼召，他也有全时间侍奉的心智。即使他离开我们了，他仍然继续的被主使用，神还要大大的使用他，继续的来扩展神国。所以我恳求主真的把这样的意象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把握我们在世上这个短暂的时间，尽量的接受栽培，接受各样的装备。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好，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回来看圣经的第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啊？创世纪哦，我们已经有5个礼拜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呢，很快来复习一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啊，首先一开始创世纪就说神怎么造男造女啊，造男造女，他创造了，神用了几天创造万物啊？6天创造万物，然后第7天他干嘛？他安息了，安息了，创造的功他安息了，安息了。然后呢？而且神造男造女为人设立什么婚姻？设立的是什么样的婚姻啊？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也在3章看到人受到谁的引诱啊？受到蛇的引诱，不是神哦，是蛇的引诱啊。第一次上次在讲到的时候，这个蛇跟神好像讲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听着糊里糊涂的。人是受到蛇的引诱，然后呢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呢他们怎么样被赶出了神为他们丰富预备的伊甸园啊，伊甸园。然后呢接着我们看到人继续的在堕落，继续的在堕落。可是神在3章15节给我们一个应许，怎么样？将来必定有女人的后裔要毁坏魔鬼对我们的一切诡计和谎言，要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不幸的是，人继续毁坏之后，从不听神的话开始，甚至于到了谋杀罪。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儿子该隐竟然什么杀了自己亲生的弟弟亚伯，亚伯。然后呢就看到 人继续的堕落。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哇，该隐他的后代怎么样，好像多才多艺，对不对？连我们的诗班乐器好像都是该隐的后代设立的，但是神不纪念他们在世上的日子。然后神因为亚伯被哥哥该隐杀死了，神又为亚当跟夏娃又为他们又让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来取代亚伯，来取代亚伯。那这个赛特的儿子有一个叫做，他的儿子叫做以挪士，哦，以挪士。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是第一个呼求耶和华名的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呀？以挪士他开始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向神来祷告。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当赛特这样做的时候，当赛特的后裔这样做的时候，神开始纪念赛特的每一个后代，他们在世上的日子，在世上的日子。然后呢，今天我们会看比较大的篇幅，很比较大的篇幅，就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的十七节。那这个里面讲的内容，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甚至于不信主的人，他们都知道挪亚方舟跟什么大洪水。为什么他们知道？因为好莱坞很喜欢拍这种电影啊，哈，海鸥很喜欢拍这个灾难片，对不对？这是一个大普世的大灾难。有多少人看过2012年这部电影啊？你们都没看，你们都不看电影，只有牧师看电影啊，还是很多人诚实的举手啊，不是说只读圣经，我们还是偶尔会看看电影，因为这个电影用了很多什么科技的手法，对不对？所以造成当时非常轰动的一部电影，看到全世界那个被毁灭可怕的景象。当科学家他们预测3年以后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开始秘密的跑到世界的最高山在哪里啊？就在中国哎，喜马拉雅山里面，在那个山里面建造了7艘挪亚方舟。那这个挪亚方舟当然是用最现代的科技制造的。然后呢，他们把人类的精英集合起来，为了要让这个人能够存活，那建造的钱哪里来？他们开始卖这个船票，上船要买船票。我们上天堂的福音是免费，但是上这条船，你知道他们要付多少钱呢？每个人要付10亿元，才能买到这个上船票，啊，所以是非常宝贵，所以他们才有钱造这个什么科技尖端，可以抵制一切洪水的现代的挪亚方舟。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船称为挪亚方舟，现代的挪亚方舟。那当然好莱坞在2年前呢又拍了一部电影，取名就叫做什么挪亚方舟，哦，挪亚方舟就是把圣经的事件呢他们要重拍。可是制片人说，不好意思，我拍这部电影很多内容跟什么圣经怎么样不一样，很多事情跟圣经不一样，为了按照用人的想象，想说方舟里面大概会发生什么情形。那更有人呢想要利用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来吸引什么小朋友，还特别打造了挪亚方舟乐园，哦，挪亚方舟乐园。所以我跟大家讲，即使还很多人没有接受神，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挪亚方舟的故事。但是在我们读挪亚方舟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来思想，到底挪亚方舟这个故事是神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从这个故事中来学习的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思想到人类这个全然毁灭这个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仍然有恩典有怜悯，借着挪亚方舟让人类和万物可以存活。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深的思想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跟败坏， 求主，我们只能求主你继续用你自己儿子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效法挪亚，在我们有世的在世的日子能够与神同行，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我们这样子的感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首先我们在讲挪亚方舟的时候，挪亚是谁啊？挪亚是谁啊？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第五章。第五章告诉我们，挪亚是赛特的后代，他的父亲叫拉麦，他给挪亚给他的儿子取名叫挪亚，目的是干嘛？挪亚他其实的原来的意思是安慰的意思，他是安慰之子。为什么？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所以被赶出伊甸园，所以人呢一生都变得劳苦愁烦，因为地都受到了咒诅，所以人呢生活非常的辛苦，所以人罪让人劳苦愁烦之后，人都渴望得安慰，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取名叫挪亚，认为说这个儿子可以带给我们安慰。但是不幸的是，在挪亚五百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挪亚五百岁的时候，他有了三个儿子。可是，虽然挪亚的名字是安慰的意思，但是人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安慰啊？因为什么？罪继续的什么？在扩大，在人类当中扩大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第六章的一到，我们先念一到四节，我们同声刚好来念。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在这里这是一个挪亚方舟的序言，等下我们还会继续看到第七节。所以神给人的使命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人有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好像要完成这个使命，可他们生养的是什么？不是敬虔的后代。在这里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谁是神的儿子啊？在传统的圣经的学者一直都认为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天使。当这边指的是堕落的天使，因为在约伯记的时候他说神的众子，这个众子里面有包括撒旦，所以一般人在过去多年以来大家都认为神的儿子应该指的是堕落的天使。那他们娶了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成为人的样子，娶了人的女儿，成了女儿啊，娶了人的儿子，所以他们就生了很多这个像好像希腊神话说什么半神半人的这种英武的伟人，就是个子高大。这边讲的那个那时候有伟人，那个伟人在原文是一个巨人的意思，是巨人的意思，就生了很多巨人啊。所以这是一种解释，这一解释一直到了这个大概主后第二世纪，大部分都是抱这个想法。可是之后也有人，他们看了前面第四章讲到该隐的后代，然后第五章讲到赛特的后代的时候，就有人说可能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什么解释呢？就神的儿子可能是赛特敬虔的后代，然后呢人的儿子呢可能是该隐的后代，就是敬虔的后代跟不敬虔的后代怎么样？他们结婚，所以呢养成了，结果是敬虔还是不敬虔的后代？养的都是不敬虔的后代，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解释。当然这种解释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伟人是怎么来。然后甚至于因为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 以色列人他们又有另外一个解释，他们认为说是什么？可能是当时的君王，他们有权利选择任何美貌的女子纳入后宫，这是他们另外一种解释。当然，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哪一种解释，因为每一种解释可能都还是有它的问题。即使是天使的话，因为圣经也说天使什么不嫁也不娶，怎么可能会有结婚？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答案。可是确定的就是人怎么样的罪继续扩大到全人类，扩大到全人类，所以才神才要毁灭这个世界。好，所以他们先是在什么？先在神设立的婚姻上面，他们犯了罪，生养了不敬虔的后代。然后呢，接着呢，让我们从第五节继续念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罪继续扩大，因为人的心思已经什么？已经充满了邪恶。人的心思已经充满了邪恶，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不健全的婚姻常常会带来什么？不健全的品格跟生命，而且是一个邪恶，甚至到了一个思想邪恶的部分。你们认为思想邪恶的人他的行为怎么样？自然一定会充满邪恶，自然充满邪恶。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后悔了，后悔造人在这个地上。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一样不一样？我们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面我们会后悔？当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会后悔。那圣经里面好像我们也看到神也后悔，难道是神做了不该做的事吗？绝对不是的。因为神是什么？全知全能，他做一切事情都有他的计划。所以当圣经提到神后悔的时候，你看他在第六节他又解释说心中忧伤。所以神的后悔是因为他心中什么？忧伤。就好像我们父母，我们苦心培养了，花了很多精力培养了一个我们心爱的孩子，结果他竟然充满邪恶去做各样的坏事，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怎么样？我们还是爱他，但是我们心中也是一样充满了忧伤。所以人邪恶的思想和行为令神感到非常的忧伤，令神感到非常的忧伤。所以他决定要把这些人跟活物呢从地上除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人的邪恶，我们刚才讲说神犯罪，因为神其实他是全知，可是神在他除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仍然有恩典，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我们人会犯罪，所以他其实已经也为我们人类呢预备了救恩，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看到说，虽然他准备毁灭全人类和这个世界的一切活物，他说然而在第三节说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什么？120年。那有的人说，是不是说因为这样人那时候人只能活到120岁？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其实洪水之后呢，人的寿命虽然在减短，确实在缩短，但是还是超过120岁。第一个低于120岁的是约瑟，他是110岁死的。所以这里表示说，当神决定要审判这些邪恶的人的时候，他仍然什么给人有100多年的时间，目的是干嘛？ 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因为神是怜悯有忍耐的神啊、哦。所以他说，其实挪亚他造方舟，我相信他造方舟不需要一百年，在这一百年的时间，挪亚还在干嘛？圣经特别讲说，挪亚其实不停地在向当代的人传讲主的道，请他们悔改，请他们悔改。因为挪亚他与神同行，他跟当时的人不一样，他不停地在传扬主道，请当时的人悔改，当时的人悔改。可是结果怎么样？有没有果效？结果没有果效，全部得救的只有他一家八口人。可是他有没有尽到神给他的使命跟责任啊？他尽到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对方信不信主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不是我们可以掌管，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向他传福音，就像挪亚一样啊、哦，挪亚一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挪亚方舟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和忍耐，他希望人人都能悔改，人人都能悔改。不幸的是，人家不听从这个挪亚的福音啊，所以呢，因为人的罪恶满盈，人的罪恶满盈超越了神给他们容忍的程度，导致神什么公义的审判。其实神不需要审判他们，人类自然就灭亡了，是不是这样？因为邪恶的人怎么样，连挪亚都保不住啊。如果神不经历这样审判，不拯救挪亚的话，连挪亚他们全家都不能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上存活啊。所以神开始进行这个公义的审判啊、哦，公义的审判。好，然后呢？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在他这个审判当中，他仍然呢有拣选和恩典，仍然有拣选和恩典啊、哦。大家知道我这个写红字的是什么？就大家可以填在这个讲道大纲里面。神仍然有拣选跟恩典啊。哦，在第八节，他第八节说，我们一起来念八到九节，我们同声看好了。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这里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其他的人怎么样？他们心思邪恶，他的行为邪恶，但是挪亚他在神眼前什么蒙恩，蒙恩，因为他什么，他是个义人，和当时的世代，在当时的时代挪亚是完全。这里并不是说挪亚不会犯罪，但是挪亚什么，他定义与神同行，就是他愿意花时间来聆听神的话，来跟随神的命令而行，所以他什么蒙受神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人的义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挪亚蒙拣选，蒙受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白白怎么样赐给他的，完全是神白白赐给他的。就像我们现在蒙恩得救，也是神无条件的拣选，绝对不是说我们比其他人好。好，那在与神同行这个事情，曾经发生在谁的身上？就是在以挪士的身上。那以挪士，他是挪亚的曾祖父，所以他与神同行几年呢、啊？300年啊、哦，与神同行300年。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神就要开始叫挪亚在500岁的时候呢来建方舟啊、哦，就叫他建一个方舟。所谓方舟，大概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样子，可能没有什么像现在船这样这么漂亮啊、哦，只是一个方舟，用木头造。那方舟的造法，他说有300轴，宽50轴，哦，高30轴。这个轴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轴 到这个中指的指尖哦，大部分人预测大概是15寸、18寸的样子，就是1尺半哦，1尺半。那如果换算成公尺的话，新译本，如果你们读新译本，它就是133×22×13，就是长宽高。那我知道我们这边中间有一些造船的啊，有些人说现在这个6:1还是现在船长宽的比例，这是我听说，他们说现在造船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比例，船的比例就长宽就是6:1啊。那方舟上面当然还有一个透光处啊，这就是神叫他设计，因为那时候天还没有下过雨，所以你们认为挪亚他会造船吗？不会造船。那完全他就是按照神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神就借着挪亚按照神的心意造这条方舟的时候，神对人类什么施行了拯救，谁对神施行了拯救，然后呢怜悯人的神他就开始与挪亚来立约啊，挪亚来立约啊，就是请告诉挪亚说，我会让你跟你的妻子就两个人，还有他3个儿子就是5个人，然后还有3个什么媳妇，所以是8个人。中国船怎么写啊？你们知道船怎么写吗？就是周八口啊。你看中国人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从神领受了那个意象，造这个字的人可能不认识神，但是神已经告诉他船应该怎么写，对不对？因为那就是挪亚方舟啊，船八口啊。然后同时除了人以外，神也让世上的活物可以存留，所以把每一样动物一公一母带进去。为什么要一公一母啊？他们可以等到出了方舟以后，他们可以继续的繁殖生长，对不对？那其实在第7章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洁净的动物它是带7公7母啊，它是带7公7母，因为洁净的动物干嘛？可以用来献祭，也可以将来可以作为人的食物啊，将来作为神的食物。然后呢，神也很怜悯他们，要他们准备足够的食物，准备足够的食物来养这些人跟动物。那至于这么多动物在船上，挪亚方舟，挪亚跟他一家人要怎么去看养这个动物，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可能神让他们在船上什么冬眠了，我们不知道。好，那接下来呢更重要的是，当挪亚领受了神的信息以后，他怎么样，他有没有照着去做？我们一起来念6章22节，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所以因着信而顺服，使挪亚一家得救，我们就像挪亚一样，因着信而顺服，使我们也能得救。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什么？有神，而且呢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挪亚也因此成为了信心，圣经里面信心人物的英雄榜上有名。接着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因为他连雨都还没见过啊，未见的事，然后呢动了什么对神敬畏的心，他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想想看，他造100年来，可能他遭受了各样的讥笑，你这么傻啊，在地上造方舟，哎，在地上造方舟，你会做这个傻事吗？而且一做做了100年啊，所以可是他有没有听？他继续按照神的旨意完成了这个方舟，让他全家得救，让他全家得救，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也是因着信而顺服，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然后呢，在挪亚600岁，所以前面我们说挪亚500岁他开始造方舟，然后600岁的时候，2月17日，你看圣经 连年月日都写出来了。为什么？就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呢，开始天上的窗打开，大雨磅礴降下，多少昼夜啊？40昼夜。我跟大家讲，如果大雨降下的话，不要40昼夜，3天大概屋檐就淹掉了。哦，若不停的下的话，所以40昼夜，连世界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都被淹没了。然后挪亚全家8口带着所有的活物呢，进入了方舟。而且更奇特的一件事情，在第十七节，谁最后把方舟关起来了？耶和华神保全他们，是耶和华亲自来关闭了这个方舟。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再也没有人可以进去了，因为神宽容的时间，神审判的时间已经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进这方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来传扬福音，因为神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握机会让更多人来得救，更多人来得救。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轻慢不得的。然后因着磅礴大雨，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然后呢，这个方舟就因着水在地上飘来飘去。因为水势浩大，连最高的山都淹没了，所有地上的活物都被灭绝了，只剩下什么？方舟里面的挪亚和其他一切的动物在方舟里面。其实大洪水跟船的故事，在上古的巴比伦也有这种传说。在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有一个人，神也跟他讲说怎么样会有洪水来，也要他造一条船。可是他造的船7天就造完了，然后呢他也带了很多动物进去。可是不一样的是，谁关了方舟啊？他自己关方舟，神没有帮他关方舟。然后呢，他跟挪亚的方舟也不一样，他在他所预备的船上面呢有很多桨可以划，所以他自己决定他要去的方向。可是挪亚的方舟有没有桨啊？桨都没有，神说你不需要桨，我带你去我要你去的地方。所以方舟在什么海水面上什么飘来飘去，因为挪亚相信神会带领他，会保守他，桨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水势实在太大。所以呢，我们也从这个加拉太书了解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加拉太书6章7-8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灵收永生。所以神给我们选择，你要进方舟得救呢，还是跟其他人一样继续行顺着自己的情欲行那邪恶的事？结果两个结果怎么样？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然后这个大水什么时候才退去？挪亚500岁开始建方舟，600岁开始有洪水。在这里告诉我们，挪亚到601岁的时候，啊，正月1号的时候，地上的水呢才干了，所以他在方舟里面差不多快将近1年了，对不对？因为他是2月17号，现在是正月初一的时候地干了。如果你是挪亚，看到地干了，你会怎么样？早在船上憋不住了，对不对？船有多大？船能有多大？跑来跑去，早就烦死了，能够出来呢？赶快就跑出来了。但是挪亚有没有这样做？他完全没有这样做，他继续耐心的等候出方舟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进方舟是神叫他进的，所以呢出方舟他也必须等神叫他出来，他才能出来啊。所以他是等到2月27号， 整整满了一年，啊，大学生上满了一年，然后神才对他说：“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你们现在可以出来。”他到那个时候，他才出来。所以挪亚他的一生真的让我们再次的学到功课。常常我们要什么耐心等待，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走我们的路。他聆听神的声音，既然神你叫我进去，我就等你叫我出来，我才出来。所以他耐心的等候神的应许。然后挪亚一出来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就在神面前筑坛献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带了洁净的动物是什么？是七公七母是干嘛？就是要他来向神来献祭。所以他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献祭。那耶和华他闻到挪亚献祭那个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可是圣经又弄个小字，小字他说什么？人从什么小时候怎么样，心里怀着恶念。所以人心有没有改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心里还是充满了邪恶。所以我们看到奇怪，神才新重造了一个人，对不对？重新造了全人类，怎么人还是一样的败坏？后面我们看圣经，人还是败坏。但是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全地，因为挪亚的献祭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常常也要学习挪亚，为我们周围那些还不信的人怎么样，常常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开他们的心。所以献祭是表示人对神面前的敬拜。但是我们也知道，动物的血其实并不能让我们的罪被除去。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只有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成圣。所以其实这个献祭的动作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身流血，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3:16，他这里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让他再次看到，当挪亚跟所有的动物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再一次的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使命再一次的交给了挪亚和他的后代。然后呢，他过去人都好像只吃树，对不对？吃树上的果子或菜蔬。但是在这里神第一次说，这些活物动物你也可以吃，但是怎么样？不能吃带血的肉。不能吃带血的肉。为什么？因为血是代表生命。即使人过去人的互相残杀，现在也是不允许，因为神更看重人的生命。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不但蒙福，而且让神的形象重新的在我们里面恢复过来。然后之前神是单独跟挪亚立约，现在神与挪亚和所有的活物立约。他在怎么立约法？就是刚才我们唱的彩虹下的约定。他在天空中把虹放在云彩之中，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定，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表示神将来不会再用洪水 来毁灭世界。所以2012年那部电影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神确实说过将来这个天地什么都会过去，在末后是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用担心，因为当那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怎么样，死人要复活，活的人都被提到半空中与神联合，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立约的记号就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神的信实跟慈爱啊。那真的是在去年的圣地之旅的时候，我们去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当地最古老的一座城，忽然天上就在那天出现了彩虹啊，所以我赶快把它拍下来啊，这是耶利哥的彩虹。那立约的记号，挪亚之约，它是用彩虹为记号，这是第一个立约的记号。然后呢，神不停地用立约的记号来提醒我们神的信实跟慈爱。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它是用割礼为记号；摩西的西乃之约，它是用安息日来做记号。那我们新约呢，神就用他的宝血跟身体，就是主日的圣餐饼和杯，来跟我们做记号。好，那现在我就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一起再带领我们来唱这个彩虹下的约定。